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蔡伯恩牧师为我们分享信徒的合一。
但以理不单为自己祷告说，主啊，赦免我的罪吧，他是这样祷告的：神啊，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来亲近你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。我与这些人一起说，我们都需要你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。牧师，今天我们会看信徒之间如何紧密的联系，是吗？
是，这可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神希望我们承担一定的角色，使基督得荣耀，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的社区彼此服侍，因为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没有一个信徒可以离群所居，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。事实上，这些人冒的风险太大了，因为只有当我们彼此支持，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成熟长大。
牧师，我以为你会从哥林多前书和我们分享合一的信息，想不到您会引用但以理书的经文。
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祷告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经文接着说，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，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。他只叫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六十二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，他 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好的，经文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记得大概是好多年前吧，有八个大男人挤在一辆小俄罗斯的旧式的车子上，从莫斯科开车到圣彼得堡参加讲座。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那位开车的牧师怎么可能在那么拥挤的情况之下长时间的驾驶？而当东道主告诉我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我更吓了一大跳。这八个大男人都是牧师，他们从莫斯科远道而来参加我的课程，他们花上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课程完结之后也该回去了。可是主办单位那位弟兄对我说，哇，他们来的时候啊，已经花掉所有的钱，他们没有旅费回去了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以这样的不负责任？这位弟兄起初看起来有点害怕，但是后来他笑了。他说，哎呀，怪不得你的反应这么大，因为你是美国人啊。他解释说，这些牧师每天都是凭着信心生活，他们不会知道所需要的下一笔钱从哪儿来，他们相信神怎么样供应他们金钱带他们来，也会怎么样带他们回去。这位弟兄又说，那位负责开车的牧师在莫斯科建立了三间教会，他启发了其他牧师，就是与他一同来参加讲座的牧师，开展建立教会的工作。我们没有勉强自己帮助他们，反而借着他们看见了神的工作，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荣幸。朋友，听完了这番话之后，我开始反省。我到各地教书，主持讲座，在我的思考模式里，我凭着信心求神看顾，求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求他使我出入平安。为了我自己，我求平安顺利。而为什么总是为了我自己呢？不全是只关乎我的事情吧？我们不是要彼此支持，彼此看顾吗？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，为了传扬真理的缘故，信徒需要合而为一啊！明白这个真理的人会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信息十分简单，刚才读的经文内容复杂难明，但信息只有一个，不全是只关乎我的事。但以理借着祷告教导我们，听听他在第十八节的祷告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听众朋友，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这是共同认罪的祷告。但以理不单为自己祷告，说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他是为所有的人祈求，说神啊，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来亲近你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，我与这些人一起说，我们都需要你。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第五节，更清楚地看到，这是共同认罪的祷告。那里说，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。第六节，我们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。第七节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是脸上蒙羞的。听众朋友，谁是我们呢？谁是需要神怜悯的人呢？借着但以理的祷告，我们看清楚祷告中的我们到底是指谁。但以理的祷告包括每个需要神怜悯的人在内。我们听第七节他怎么祈求的，或在近处或在远处，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。第八节，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第十六节说，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被四围的人羞辱。而第十一节总括指出，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得罪了神。保罗在新约罗马书指出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是的，人人都需要神的怜悯，正如但以理的呼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可是有人提出疑问，他们说，为什么但以理说我们呢？他是先知，是圣人，是在圣灵指引下写圣经的人，难道他口中的我们也像他一样吗？第二十节我们看就明白多了，但以理说，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。啊，这不仅仅是修辞的需要啊，也不仅仅是代表性的祷告，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凭信心的祈求。他说，为了共同祈祷，我必须承认我是他们的一部分，我们在基督里需要神的怜悯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在共同悔改认罪的祷告里，但以理不单看着人们说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而是把自己跟这些人联合起来说，我也需要。这是先知一遍又一遍的祷告模式。记得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吗？他形容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神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。我们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低头恳求说，我也需要神的怜悯。不止身边的人，主啊，我也需要你的怜悯。听众朋友，虽然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祈求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心里可能不一定认同，我也需要怜悯，神，求你施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保罗特利普曾经写出一段人性的罪恶他说，如果你去问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会打她的弟弟，她一定不会说因为自己有罪，反而是说，哦，是弟弟的错，弟弟骚扰我。如果你去问小女孩的爸爸为什么她常常生气，这个爸爸会回答说，啊，因为我的小孩太顽皮了，还有我的太太，我的老板太讨厌了。总而言之，都不是他的错，都是身边其他人的错，是别人惹火了他。如果你认识一位单身女性，你问她为什么情绪起伏不定，而且总是抱怨，永远不会满足呢？她当然不会承认是因为她嫉妒别人，反而是向你诉苦，说生活艰难，批评她的朋友，说哎呀，他们根本不配拥有一个好家庭，好丈夫。好，那你再问一位老先生，他为什么总是脾气暴躁呢？他不会告诉你，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压抑的怒气，他只是一直向你抱怨，哦，上天对他不公平，不祝福他，不赐给他福气。坦白说，我也需要怜悯，这句话很难说出口。啊，神啊，求你施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没有多少人能够真心的承认，可是先知但以理愿意承认，也开口祈求。那第二点令我感到惊讶的地方，就是但以理不单说我也需要怜悯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。听众朋友，其实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如果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，我们需要为这艘船祈祷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朋友，我的家庭，我的教会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求你施恩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帮助他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。我们在基督里生活的特质就是彼此相爱，互相扶持。除非我们彼此代祷，不然的话就无法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马丁路德有一套关于十字架的神学理论，他说，如果你想与主耶稣认同，那在某种程度上你要背负别人的罪。哇，有的时候我们问神，哦， 神啊，为什么我要原谅他们？为什么我要求你怜悯他们呢？他们伤害我，他们使我痛苦，他们伤害我心爱的人。朋友，这也是你的挣扎吗？因为我们与基督认同，所以我们说，主啊，帮助他们。这是神的吩咐，要我们为别人祷告。这也是但以理的祷告，主啊，扶起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变为正直，打发我们出去为你做工。这个祷告不单是为自己，不全是关乎自己的事，是关乎我们的事。成熟的信徒会加入一起同声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罪人。好，我再回头去说那些参加讲座的俄罗斯牧师吧，他们过去曾经受到很多的迫害，就算是今天还是受到一些逼迫，但是我看见他们在神面前屈膝跪下，不但求神赦免他们的罪，更求神赦免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和他们国家的罪。我听到他们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为你名字的缘故，带领我们走上更好的道路。神啊，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吧。当我从俄罗斯回来，我很怀念我看到的神迹和种种的美善。我和很多参加过福音和同性婚姻研讨会的人交谈，跟他们分享我的感受。我说，我以为牧师们会指责那些迫害他们的人，指责政府，但是他们却向神祷告说，我们都需要福音。听众朋友，多么美丽啊，我们也一同的同心祈求吧。不是因为对方做的事情是正确的，而是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，这会成为我们的见证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别人相信耶稣。我十分欣赏自己教会的领袖，他们是不可多得的信徒，他们对我跟我的内人基地说，我们一向是一间骄傲和律法主义的教会，不太接受那些挣扎的人、犯罪的人，使他们包括我们的孩子留下不友好和不满的印象。我们希望以谦卑的态度领导教会，可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。我跟我的内人基地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教会，我们需要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同心说，听着，福音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人，它是为了我们。我们会为彼此祷告，我们祈求神怜悯我们所有的人。如果我们同心，福音会超越自我的界限，神的工作会大大的扩展，祝福所有的人。共同祷告，除了共同认罪悔改，我们也一起的祈求。听听但以理第十七节如何祈求。经文说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但以理的祷告教导我们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建立神的教会。我们凭着信心一起祷告，互相服侍，努力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不只是关乎我个人的事，我反省自己，是不是一直想到的是我的舒适和方便，以及我的成功。可是但以理一直关心的是，我怎么能为别人祷告，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呢？听众朋友，原来祷告不只是关乎我个人的事。有一次，当亚特兰大的牧师安迪·史坦利谈到了他某一次讲道的时候，对我弄了一个鬼脸。那次讲道的确给他惹了麻烦。他做了什么事呢？原来他在讲台上放了几个透明的大罐子，然后把身体不同部位的模型放在每个罐子。他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， 如果把身体的部位与身体分割了，哇，那会是多么的丑陋啊！哈哈，当然了，他放的只是一个洋娃娃的身体。但是弟兄姐妹还是有点受不了，台下议论纷纷。当他说到主题的时候，人们就更不耐烦了，甚至开始批评他。他在讲台上说，把身体的部位跟身体分离是十分丑陋的，而基督身体的成员如果只想到自己，也同样的丑陋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如果不想在祷告上、经济上透过具体的行动帮助别人，那么各位注意哦，他的话非常大胆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愿意支持弟兄姐妹，请不要白白的占用座位，把你的座位留给那些愿意同心建立基督身体的人吧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仍然在教会有自己的位置，不要离开。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受洗礼不单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们接受洗礼不单是为自己，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不是为了成为名义上的会友，乃是为了彼此委身，互相服侍，一起寻找教会在社会能够扮演的角色。我们如何荣耀神呢？我们在敬拜荣耀神，并参与并且拥有投票权、发言权和参政权，为自己和其他人负上责任，也荣耀神。如果你参与了某个团体，你可以思考如何在团体中荣耀神。神呼召你做什么呢？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会的座位上，还是向他委身，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呢？你是一个独立的离群的肢体，还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呢？先知做出的共同祷告，不单是为了神所有神的子民，最终是为了使神得荣耀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投入参与与弟兄姐妹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成就神的计划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如何共同祷告。牧师，记得您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宣告神借福音救赎我们，我们不仅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更为了我们周围人的缘故宣扬这福音。这其中有更深入的意思吗？
坦白说，很多人特别强调神的恩典，其实这样会造成自我中心，非常自我。你想到的总是神怎么样施恩给你，怎么看顾你，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赐福给你，你心里没有别人，这是不健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谈论恩典的重要性，我们需要知道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。有人说，你常常说恩典恩典，根本没有谈顺服。而我的回答是，当然不是。顺服不就是人对救主的爱和感恩的回应吗？事实上，燃起我们顺服神的心的是耶稣的爱，我们希望顺服他，做出爱和感恩的回应。对神爱的回应是有行动的。
对，对神爱的回应就是顺服神，做他吩咐的事。
除了顺服以外，我们应该关心其他人的需要。所以恩典不是自我中心，永远就是我我我，而是包含了耶稣、我还有所有人。听起来好像要有很大的爱心，是吗？不过你如果深爱耶稣，你就不会忽略他所爱的人。
是的，
我们的心灵会得到超乎自然的改变。基督的爱一旦充满了我们，我们就会去爱他所爱的人，做他喜悦的事。你会在祷告里问他，我该去爱谁呢？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讨你喜悦呢？诗篇145篇告诉我们，神创造的奇妙伟大，他爱他手所创造的一切，神的爱广阔无边。
是的，神的爱长阔高深，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。
神爱一切他手所创造的一切创造物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爱神所爱的，我也会爱他所创造的一切。今天很多信徒以为神只关心我们的灵魂，对于神的创造，我们身处的环境或是城市的发展，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等等，完全忽略，觉得无关重要。其实神不也关心地球上的大小事情吗？他们也是被神创造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关心周围的一切。圣经又说，如果人只关心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应该关心别人，关心其他被神创造的人，也关心其他生物。如果我们爱耶稣，就会去爱他所爱的人，爱他所喜欢的事。耶稣的爱甚至包括那些并不可爱的人。他爱受苦的人、失丧的人、迷失的人，他爱需要他怜悯的人。如果我们效法基督，就会说，我要爱耶稣所爱的人，也会爱我的国家及其他国家，因为神差遣他儿子降临人间，祝福列国。另外，我们应该照顾教会其他的人，因为神派他的儿子耶稣那么照顾我。对于那些不够成熟的人、不可爱的人、贫困的人、孤儿，还有陷入困境的寡妇，神对他们的爱并没有丝毫减少。朋友，希望你跟我得到启发，所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合理要求。我们要从心底向人流露怜悯和慈爱，向人流露基督的心肠。
谢谢牧师和我们分享怎么启发人心的好消息，谢谢您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查考但以理书的内容，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。我们的网页会帮助您找到建立信心的资料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。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